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这一期新的这一期啊，第45期，那延续上一期的内容，我们一起研读导师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讲记。那我们就稍微来复习啊，算是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到底上过哪些内容。那我们先请看讲义第一页的注脚释啊，在导师著作上，他有提到的药师法门啊，如龙的注脚释这边啊，注脚一是我们这一本讲记啊，《药师经讲记》是在民国43年，那地点是在台北的善导寺啊。那在注脚释导师的一本书啊，《净土与禅》这一本书，其中有一章叫东方净土发为，就是他发现哦，这边就有提到哦，在43年善导师讲了药师法门而集成的药师经讲记，那之后又跟这个法门有关系的是在民国47年哦，他是为着信愿老法师哦，他的著述了，所以又讲了一次啊。那另外有讲到《药师经》的开题，他发表在海潮音，但是这个内容就《药师经》开题的内容跟《药师经》讲记内容差不多，所以他就没有收入在这个《妙云集》里面。那我们刚刚所提到，除了《药师经》讲记之外，就是我们刚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净土与禅》这本书的东方净土发伟，导师用发伟是他发现的，所以这边就有提到他认为对东方净土有多一层的体会，所以那又再说明一下哈。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期有办法将这个讲记这本讲记讲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一篇哈。这是在《净土与禅》，或者诸位有兴趣也可以先翻一下哈，《东方净土发伟》就导师的著作。跟药师经法门有关系的，或是药师法门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两篇啊，就东方净土的发伟啊，还有这个药师经讲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贯科或者是书本的目次啊。这本讲记主要分作玄论的啊，那玄论里面又说明导师讲这部经的缘起。就述续缘起，第二是解释经体，第三个是说明翻译的相关问题啊。那在正中分就是解释经啊，那或者是正释啊，那玄论之外的正释啊。那就导师的书上是用这种所谓的天干地支的方式啊，甲乙丙丁这种层次啊，所以它第一个啊，甲一是缘起分啊，这一也是一般说的经的序分啊，到底是佛啊，是哪尊佛说法啊？这边是释迦牟尼佛嘛，那他讲的什么药师法门？好，那跟谁讲？好，那这部经的主要的对答，好，就当机众，就是以这个。文殊菩萨，那本经啊，音是玄奘大师所翻译他取那个音啊，所以是曼殊师利，有时候是童子，有时候是菩萨了哈。他取这个所谓的曼殊师利这个音。好，另外一个甲二就是正中分，甲三是流通分。好，那我们再接着请看到玄论的部分，那在说明缘起，就导师解释这本经的因缘哈。好，这边个人依导师的解释，就把它安例像乙一啊，就是导师宣说本经的因缘哈，在讲义的第一页或是课本的第一页哈，这边就提到那时候也是遇到有很多的灾难啊，像大水灾啊，或是火灾啊，那我们最近大概是地震的啊，不管是应该是土跟叙啊，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地震是蛮大，而且。好像前两天也是有蛮大的地震啊。好，那就是大环境哈，或者是这个地球本身啊，有不管是人为的啦哈，或者是自然的衰败，我们说 有为法嘛，有为法是世间的种种万象，人事物，人也是，事情也是，物体也是，只要升起了它就是朝向于灭亡。有为法我们说有四种特征嘛，生住意灭，那从人来说就是什么生老病死，所以大概没办法避免的。所以地球形成之后它朝向的就是要消失，当然消失不是说完全都没有，就是有因有缘就灭世界嘛，那有因有缘灭世界灭，那另外的有因有缘又即世间，有因有缘又世间即嘛，所以就是生灭不断，这个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或者是我们该担心的。就像人啊，他不是死了就没有，死了会再生，生了会再死，这样子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才是我们需要担心，才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关键所在的。好，接着在乙二就是先说明太虚大师过去有讲过这本经，那在讲义第二页这边就提到所谓的重视现身的安乐，就是说这本法门这一部经呢，或是这个法门并不是修行让我们往后后生得安乐，是这辈子现身就可以得到安乐。那在佛教的方法，从世间法或是共世间来说，导师就有提到有所谓的现身的安乐，现法乐、后世乐，还有究竟解脱乐。佛教当然是重视的是究竟的解脱乐，但是也要按部就班，有它的方法次第。所以你一开始就要得这究竟解脱乐，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所该负的责任义务都还没有完成，只是漠不关心，这也不太行。尤其大圣的佛法、大圣的菩萨，从出发心就是关怀一切的众生，关照他们的苦就如同自己的苦一样，所以因此他不会只是为了自己修行所谓的究竟解脱乐。那这本法门这部经，这个法门实际上他所带给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在现身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痛苦。好，第二个就是东方净土跟中国文化的一些相关性。那第三个就是依着药师净土来创造人间的净土。所以这人间净土当然是我们大年初一在导师著作上有提到嘛，大年初一在汉传佛教多数都是当作是弥勒菩萨，就弥勒佛的圣诞，因为我们祈求弥勒菩萨赶快的降生人间，早点成佛。那所以他降生人间，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成为所谓的净土，因为他成佛的当下，这个世界是清净的，是净土。好，所以这个一般就是在汉传佛教就将所谓的过年大年初一当作是弥勒佛的圣诞，祈愿他可以早点降生。那导师的著作也提到了这个所谓多少万劫或是多少万年之后他才降生的这种说法，大概他不是一定，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朝上，心清净，那他就会早点降生。这个在导师的著作上是有提到。好，这个是大约是说明导师解释这一部经的一个因缘。第二解释是解释这个经的名称叫释经体。那从讲义的第五页这边开始，先总名的列出来了。所以总名经名就是将这部经的名称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先列出来。好，接着就是个别的解释。好，在第六页开始，那个别解释导师就将这个经的名称先从药师这个字，这个是共世间，就像一般的医生，那佛是出世间一个究竟的圆满者，所以我们经上就称佛是大医王，他所救治的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医学这样子的救治方法啦，所以他并不见得是要去除我们所谓的癌症或其他的很多的病毒之类的，主要还是引导 众生凡夫出世解脱了，得究竟安乐，这才是佛主要称为大医王的原因。第二个是琉璃光，那在琉璃光里面，那导师这边又分作依众生的心境而说了，就是众生一般的人都是朝向心啊，或者愿望总是朝向于光明，尤其是我们生活在黑暗的环境，或者这种所谓被世间种种逼迫而痛苦，所以我们朝向于光明，那朝向于内心的明亮清净，这是一般人都有的。所以宗教实际上就是人的意欲的表现啊。这在讲义的14页到15页这边导师有提到，依众生的心境。那第二个琉璃光，就是依佛的自己体证的甚深意来说，从讲义的17页这边，那这个琉璃光指的就是佛所体证的最清净法界啊。除了佛所体证的这诸法实相，那另外的有两个来譬喻佛的救度众生的方法，那由他而衍生出来的所谓的两位菩萨，就是日光还有月光菩萨了。那一个是代表太阳光，一个代表 月光，月亮的光明。那这边就是有像在讲义的19页这边有提到嘛，太阳是比较是有动向的啦，月亮是比较是属于静向啊。那一个是比较是属于热烈的啊，就是热情的，一个是比较冷静安静的啊。好，所以这边刚好就是比喻成两个啊，这种智慧啦，或者是慈悲啊。好，接着在19页就解释如来啊，如来就是佛所体验那这个诸法实证啊，所以而他这个所谓诸法实性就是如嘛哈。体证这个如依这样子而来，就过去佛也是体证这个所谓真如法性或是诸法实相而成就佛，所以跟过去佛一样，乃至未来佛也都一样，所以这个叫如来。还有依着如来而解释出来的如解，就是他所诠释的诸法实相就是如同法的本质一样，如说也是都是围绕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上面去说明。好，接着是本愿功德，就是这一部经会列出药师菩萨就菩萨在菩萨道修行的时候他发了什么样的愿那这个就是会是跟其他的法门不太一样的地方啦。如果我们对应这个所谓的西方净土大概有所谓24愿36愿48愿这些等等但是西方净土的愿呢，大致大多数它的核心就是引导想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它有很多的方法当然投身在那边的人就是一个好的环境都是善缘你基本上没有所恶缘所以它比较是接引众生去那边修行的一个环境那这边的12大愿实际上等一下在解释经本身就会提到好，导师把它稍微的区别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离苦，一个是娱乐啦，就是八苦娱乐，就12大愿啦。所以它会满足众生生活的资具，生活所需，乃至让众生远离种种的戏缚牢狱之苦，或者是生出来的时候它的6根就一般我们说的这种眼睛耳朵手脚都是完整的圆满无缺失的，所以它是比较是现身，比较是重在现身。好，接着是解释这个众数这4个，刚说的这个经体，那这个是在讲义的22页啦，那这边导师有稍微分别一下啦。好，那就分所谓总说别说啦，或者是说本愿功德是属于因地的行愿所行所愿药师琉璃光就是菩萨因地所行所愿所成就的功德就叫药师琉璃光如来。好，那这边就请大家再自行看好，接着是在明翻译那明翻译是从讲义的22页开始，一开始呢先列出 这本经、啊、大概有五次的翻译、哦、那其中在讲义的23页有提到、哦、第二次的翻译是刘颂、哦、慧简法师、哦、他的翻译叫药师琉璃光经、哦、目前是没有就是没有现存的、哦、他可能遗失了。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唐朝义净大师他所翻译的，他是翻的是七佛如来本愿、啊、所以他跟其他的经、啊、或许是不一样、啊、那接着就讲到翻译的作者、啊、翻译者应该是翻译者是玄奘大师、啊、就是导师这本讲义是依着唐朝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啊啊、就是这个五个译本的第四个译本，他的经名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因为不同的译者他所翻译的经名经的名称似乎是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接着在25页这边就稍微提到这五个译本或者是说现存的四个译本彼此间的一些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那其中啊在讲义的26页这边就有提到他导师有列出同又有异嘛，那其中就是第四项在玄奘的译本没有金刚还有梵世诸天各说咒语，那尤其是药师咒，我们现在熟悉的药师咒啊，那在玄奘译本也是没有的，他实际上是从译经所翻译的再把它加进在玄奘译本上。那在另外一个译本博师黎密多罗所翻译的有咒语，但是它是放在全部经也就是流通分之后的，是放在经末的。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等应该是在讲义的107了，讲义的107这个这边就有提到持咒治病疫这边的，我就是说从讲义上面就看得出来，没关系，那我们到时候再看。那我们接着就是正式的部分，那正式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缘起分，这边一般就是经的序分，第二是正中分，第三个是流通分。那在缘起分导师这边是用像标题以一啊，叙事正信。那叙事正信就一般我们说经典有具足所谓的六种成就，或者是五种具足了。那六种成就五种具足是在我们讲义29页的注脚53这边是有包含的，信成就就是如是我闻，那闻成就就是到底是谁听到的了，所以有时候这两个会把它合在一起，如是我闻一时。第三个就是时成就，就是一时，他们没有指的是某个时间，他只是说没有指定啊，不像我们现在的记录说，哎，现在是西元或是民国112年，像今天3月1号几点几分啊？如果你要是做会议记录或者你要记录什么的话，一般都会有明确的时间，但是在经典上。多数都用所谓的一时，就是他没有举，这只是说讲经的时间，他没有特定指是 哪个时间。好，第四个是主成就，就是讲经者，就佛。第五个是处成就，讲经的地方。第六个是众成就，与会的听众。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叙事正信，在讲义29页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像我们这边如是我闻嘛，就是信跟闻成就。一时薄伽梵于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音树下，这个就是地方。那接着是在讲义的36页，这边的众成就，听众就包含了与大比丘众8000人聚，菩萨摩诃萨36000，所以就有声闻众、菩萨众还有其他的人天众，人包含的国王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那天呢有天龙药叉人非人等，这些就是听众了。好， 好，接着在讲义的42页、哦、就标题的乙二离行起说这边、哦、这边就是由这个所谓的曼殊师利、哦、法王子，或是后面也用童子、哦、那导师是有稍微分别、哦、好，那这边又可以把它分作像43页这段文，实际上是由意业的恭敬而表现于身体的行为，所以身业恭敬啊、哦，而是曼殊师利法王子成佛威神从座而起，偏袒一间右膝着地，向婆伽梵屈躬合掌。那白眼这边从44页、哦、这边就比较是口业清净，就唯愿世尊、世尊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利乐利益安乐相法转使，徒有情故。那这个相法转呢，就是导师在我们的讲义的这边有提到了，就是正法之后就是到所谓的相法，就是比较重视 外表上 那相对的这个所谓众生也是比较业障重，善根比较薄弱的时候，所以到处都是所谓的相视佛法，在讲义45页的倒数第二行。那正法多长，相法多长呢？是末法啊，这个时间哦，可能不同的经论它所说明的不太一样。那导师这边可能是比较通广义的，所以他是说佛住世是属于正法时期，众生的智慧是利锐利，而且是善根好的，然后业障轻，那修学佛法可以容易得到受用。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常听到了这个有居士或菩萨会在问嘛，这些深奥的佛法或是佛法到底怎么用在生活上啊？那以前的人尤其我们看阿含经啊，那佛教导的对象一开始他不见得是皈依信仰佛的啊，可以说都是外道啦，可是他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他就可以心开意解，得所谓的法眼净。法眼就是看到所谓的诸法实相，出国以上啦。所以如果你看那个《杂安经》的记载，大概很短的几句话而已，他就可以证出国，甚至可以断尽烦恼。所以就可以知道所谓的正法时期众生的智慧是比较利业障轻。好，接着在一样是45页这个倒数第二行，过了千年到了相法时期，好，到处都是相似的佛法，这时候佛法已经有点变质了。那在46页的第一行这边就提到，这时候的众生的善根浅薄，智慧是比较愚昧或是迟钝，业障是深重，苦难多，不易修学。那如果是照这么说，我们这边是更久了啦，因为在46页的第六行导师又提到，佛灭千年后是相法时期，2000年后就是相法转入末法时期，就是我们现代。所以我们的业障是比较也是深重啦，那环境是更加的恶劣。环境恶劣不代表不只是所谓的自然环境啊，生态的变化等等，有时候人心也非常的凶恶了。那现在新闻大概都会提到嘛，那开车啊，这几句话或者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以前是拿什么棒球棍，现在可能拿刀子，甚至有拿枪出来的，这个也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下面的正中分，从讲义的51页，那正中分这边导师把它分作乙一的如来开示，乙二菩萨弘传，乙三要差示护，就他立志要来护持修行药师法门，受持药师经的这些众生或是菩萨。好，在如来开示这边比较是站在菩萨过去发什么愿，那成就佛之后怎么去帮助众生， 那当然菩萨这十起还是有，不过是站在这个佛的行愿的内容，所以这边又把它分作丙一一正行愿，就是佛的所依啊，就他所成就的这个清净的法身或是显现的圆满报身，这、就是正报嘛。那一报就是他所居的环境，就是东方净土了。好，第二个是什么？善巧方便。第三个是德行颇施，很难思议。那一正行愿这边就提到了丁一的总标一正，就佛所成就的法身是凡夫看不到了，所以这边大概是站在这个所谓的圆满的报身。那有很多的名号了，那所居的环境就是我们经上所提到的净琉璃世界，东方净土。丁二啊，别成行愿，别成行愿这边就是列出佛的十二大愿啊。丁三是结劝往生。好，那在丙二的善巧方便这边又可以分作啊，丁一闻名意念意，就过去听到了又意念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啊，如来的佛号的。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佛号过去可能听过但是忘记，不管你到怎样的环境啊，在人间啊，苦乐参半嘛，或者在地狱受苦，或者在畜生道，只要你想得起来，当下就可以离恶去升上去，所以叫闻名意念，还要意念。第二个就是持咒治病意，那这边的持咒治病意就是我们刚刚在玄论所提到的这个药师咒，在玄奘所翻译的译本本身是没有的，它是从译经所翻译的再把它加进来，这边就是在这一个丁二持咒治病译。那导师说这个咒的核心思想是去除病而已啦，它并不是满一切的愿哦，所以这边我们到时候再看。第三什么？丁三供养受持意。好，在丙三的德行颇施又可以分作丁一的信解难得，还有丁二的功德无尽。好，那我们再接着在丙一一正行愿中的总标一正，所以一跟正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一报跟正报，那这个就是围绕在药师琉璃光如来它本身的了。所以在讲义的51页这边就提到嘛，佛就跟这个所谓曼殊室利请佛说这个药师法门，这个当机众就一般说的文殊菩萨啦，或者是曼殊室利，他是用这个取这个音啦。那这个曼殊室利他是就佛跟他讲嘛，过去东方去此过十境袈裟等佛土，那十境袈裟这个十境袈裟这就是无量数的意思的。那一般我们会十境这个沙境袈裟是当然是玄奘大师他取音的了，那意思就是无量的，就恒河沙，恒河沙是很多的嘛，就比喻是很多的。那有世界叫净琉璃，所以这个净琉璃世界就是佛所住的环境，一般我们说依报啦，就像阿弥陀佛的话，这是什么极乐世界嘛？那正报是什么？阿弥陀佛他所成就的种种的相好。那这边一样嘛，这佛号叫药师琉璃光如来。那除了如来之外，还有种种的名称，我们一般说有佛的十号啦，这就是总标一正啦。那其中我们上次有跟大家稍微对读这个大智度论的这种分法了，所以大智度论中它也不是如一般这边所列出的如来应等正觉嘛，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那有时候善事世间解是把它合在一起做解释的。那这边导师的经文它的解释是佛跟薄伽梵是把它放在一起做解释。好，所以十号那如果你照如来开始算到薄伽梵大概有11个名称，但是总是有一些 解释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合说啊。好，那接着在别城行愿这边，那别城行愿呢、啊，先在物一是啊，总说这个行愿嘛，那物二是说明他的果德。那在行愿里面啊，又可以把它分作总说跟别序啊，还有总结啊。那行愿就是说他过去所发的愿嘛。好，所以总说这边在讲义的57页经文就提到嘛，在佛过去行菩萨道时发的十二大愿，那这些十二大愿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令诸有情啊所求皆得，满众生的愿都可以满众生的愿。好，接着是别序，从讲义的59页开始，像标题嘛，生佛平等愿。那根二是什么？开小事业，生佛平等就是众生跟佛是平等，只要修这样的法门的，都可以如药师琉璃光如来一样，成就32丈夫相、八行随行好等等的。好，那第二个开小事业，就是众生他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他想做的，当然是要做善啊，做善行、做善事业哦，他可以成就。第三个是无尽资深愿，他的 所需要的这个所谓生活用品都不会缺少，不会像我们需要可能需要去工作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更进一步不择手段了。好，第四个是安利大道，就让众生都可以在菩萨道努力的修学。所以所谓的大道大概是从这个所谓的大圣的角度。好，第五个是戒行清净，只要过去受戒有缺失的，修这个法门它可以具足，不缺戒。好，那导师在讲义的68页这边也有提到，前面四个愿，前面四个愿比较是重在所谓的娱乐，给予众生安乐，后面的5到12愿呢，比较是拔苦，就等于说，像这边的戒行清净嘛，所以你可能持戒，可是有犯戒哦，那你受持之后就可以没有这个恢复戒的清净了，那不会因为犯戒而堕恶道受苦。好，第六个是什么？诸根具足嘛，所以他不会生下来就有什么缺手缺脚的啊，看不见的、听不到的这些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是长期的病啊，驼背的等等都是，但是诸根具足。第七是身心康乐的哈，就他只要是受苦的，听到这个佛的名号呢哈，他就可以身心安乐，乃至呢家属都可以具足。啊，第八个是转女成男愿，第九是回邪归正啊。那回邪归正呢，实际上跟前面这个。安利大道院第四个是有相关的，不过这边回邪归正啊，就是令众生可以转邪归正啊。好，第十呢，从福得脱啊，那这边就有提到，可能他受到这个被关的了啊，被国家的法律所制裁啊，被关在牢狱里面啊，不管是有没有冤枉了哈。至少都可以让你有冤枉的可以变成说就不会受到冤枉啊。那如果是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也可以慢慢的转轻，甚至可以缓刑啊。好，第十一是得妙饮食，第十二是得妙衣具啊，衣服跟其他的所需用品啊。第十一是从饮食来说。好，接着是在讲义的81页就总结，就是总结佛过去所发的十二大愿。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第二个主题，除了行愿之外，第二个主题就是果德，别城行愿的第二个主题。那这边就列出像讲义82页开始的略说直广，说上面所列出来的内容只列出 佛过去在菩萨道所发的十二大愿，实际上要是琉璃光如来他所行的功德是所成就功德是说不尽的啦，所以他现在略说用十二大愿来略说他的功德，实际上就是过去所修行的无数劫修菩萨道所累积的福德智慧资粮是说不尽的，所以叫略说直广，列出十二大愿来说他实际上有更多的。以西喻东，就是如同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所以在东方净土，东方的琉璃光净土呢一样没有所谓的女人恶趣还有苦的音声，他所居的环境也是什么琉璃为地，还有用种种的七宝所成的这个城墙啊宫阁这些窗户等等都是那吉山在85页这边就是以伴赞主，所谓的帮助佛弘扬救度众生的菩萨啦，所以这个有两个菩萨，就是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菩萨啊。那这两位菩萨就是已经成就所谓的补佛处，就在不久就成佛了啦。好，接着是丁山的结劝往生，就是只要有信心对跟这个法门有相应的众生呢都可以往生结劝往生，这就是丙一啊，丙一的一正行愿。好，接着是丙二的善巧方便，从讲义的87页。好，刚刚我们提到嘛，闻名意念意，听到佛名可以获得利益，那主要分作两个核心，从90页开始就是远恶了，远离恶道。那远离恶的利益它是站在菩萨的角度，所以跟菩萨界有关系，像菩萨界如果是从我们之前有稍微提过了，菩萨界在现存的这个版本上大概有几个类别嘛，就瑜伽菩萨界菩萨三界经菩萨第十经算是一个类别，那菩萨璎珞本业经还有这个梵网经又是一类的。有一种是它梵网经跟菩萨璎珞本业经它是十众啦，那十众意思就是包含的一般说共生闻的杀道淫妄都算是菩萨界里面。好，那我们刚所提到的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菩萨三界经菩萨第十经它就有四众，四众就是没有包含一般我们说的杀道淫妄，但是不是说不用持守，而是说要受持之后再接着。那这个四众的就围绕着菩萨如果升起贪心，那升起对众生升起贪心，对众生升起嗔心，对众生升起慢心，或者是自赞毁他，就是对菩萨界而言是属于众。所以这个远离恶意这一个物意，远离恶的意是远离菩萨种种的恶，所以在标题的几义开始，第二是什么离牵令贪喜恶嘛，所以跟贪心有关系。几恶是什么离毁犯见慢恶，所以跟慢心有关系。第三个是什么离嫉妒诽谤，第四个是离这个所谓的斗讼诅咒，咒诅这个是跟所谓的嗔心有关系的。那导师对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在我们讲义的100页了，100页这边他有做一个将这四个内容对应菩萨界我们所提到的。好，请大家看一下，所以它第一个是远离恶嘛，远离恶意主要是从这个远离种种跟菩萨救度或是慈悲心相违背的心啊。所以看100页的倒数第五行，上面所离的四种恶，或者是我们课本应该是102页讲记，第一个是出于贪心，所以他会牵令的令喜不想布施啊。第二个是从慢心出发毁谤三宝，第三个是从嫉妒心出发自赞毁他，第四个是从 嗔恨心出发，所以会斗诵诅咒、咒诅。这四个在大乘法中罪恶极大，跟一般说的杀盗淫妄等并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在菩萨戒经中都有列出来。那这边导师列的是在倒数第二行，像善蛮经、梵王经、菩萨璎珞本业经、菩萨瑜伽菩萨戒经，都是菩萨的波罗波罗夷，就是断头罪啦。如果是在从人来说就是死亡嘛，从戒律的角度来说就是失戒体，失戒体。那菩萨戒实际上是尽未来际，所以它是可以再重受了。那是声闻律啊，它是比较是进行受，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前，或者这一期生命结束了，这个声闻的律，我们受了五戒，或者我们出家的戒，大概就失去了，就消除了。但是如果是出家戒，犯了根本的重戒的话，它是没办法再重受的。好，这个是属于所谓的离恶意，远离恶心、恶念、恶心的利益。好，第二个悟恶，悟恶是在标在讲义的101得善的利益，所以导师这边在文明意念意这边就分作这两个，远离恶的利益，远得到善的利益。那得善的利益这边又可以分作得往生净土的利益嘛，那从讲义的101页开始。那极恶呢是得善生天国，那这生天国跟一般的宗教所提到的生天国似乎还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在往生净土中在103页又提到，就假设你要往生到西方净土，你还没有确定的话，只要你修药师法门的话，在临命终时有八大菩萨，这边就列出八个菩萨来接引到，不管你要升到哪个净土，所以一般我们说的是西方净土啦，也是可以往生啦，等于说你修这个法门药师法门，你要往生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的。好，再接着在104页这边导师又提到，虽然是升天享福了，但是呢他是可以依着修药师法门，他将来不会因为天福享受结束了之后，过去的恶业成熟又堕恶趣受苦。所以这边有提到嘛，本善根意未穷尽，不复更生诸恶于恶趣，所以他不会因为升天享福之后又一定会堕落恶趣受苦。所以这个跟一般我们说的升天国是不一样。好，第三个是还生人间的利益的，那这边就是他说身为人，他可能就是比较是好的社会地位、好的环境啊。好，第四个是转生丈夫意，就是成为这个所谓的丈夫相、大丈夫相。好，接着我们看107页，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持咒治病意，这边是有意境大师的翻译。那这老师这边书上又把它分作由愿观苦，那第二个是什么入定说咒，第三个是持咒灭苦，第四个是悟事的结劝。由愿观苦这边就提到是佛就如来了，有本愿力，所以他看到众生种种的苦，这边有提到一般说瘦软干消黄热等病嘛。那除了生理上的，那有可能是精神上被这个所谓的厌媚啦，或者蛊毒所中，或复短命，或是恨死。恨死大概就是我们的这期生命平均大概可能活到100岁了，那在中间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活得到了。那可能就是死于非命嘛，突然间的车祸， 这些都算是恨死。好，那这些刚刚所提到的瘦挛肝消黄热等病哦，在107页的不是都有解释。好，那这个就是先由愿光苦嘛。那第二个是入定说咒，就要是琉璃光如来呢，就入这个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叫什么？除灭一切众生苦恼。那入定之后呢，就出大光明。那这从这个大光明，这大光明就说出这个大陀罗尼，就一般我们说的这个药师咒。那这个药师咒的解释呢，是在讲义的111开始的啊。好，南无薄伽伐帝嘛，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赖婆诃那奢耶，檀那揭多耶，诃那帝三藐三菩提。谈之他，那老师对这个寄送啊，他稍微啊，应该说咒语呢，他是稍微把它做说明哦，在讲义112页哦，所以这边刚念的这一个哈，从南无薄伽伐帝一直到三藐三佛陀耶，这边比较是属于礼敬啊，那意思就是归命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那谈至他就是比较是说即说咒约的意思，然后所以下面才是真正药师咒的核心，就是毗沙奢按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梭诃，就是就是快速成就的意思。那就是意识导师这边在一样112页，然后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就是药嘛，三摩揭谛就是普度，就是普遍救度一切众生。那梭诃就是娑婆诃了啊。那主要这个咒的核心内容就是指这个咒可以治疗一切众生的病苦，所以它是只是病苦了，它可能没有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功用了，主要是消除病苦。那病苦有分作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这边就刚刚所提到的。好，接着在讲义的114页这边就提到嘛，说咒语的时候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所以他比较是站在这个角度，只是祈愿式的祈求啦，就是我们送咒语哦，也不要只是说祈求而已哦。我们应该也是要配合现代的医学哦，或者是你要改善环境啊，有时候生病环境也是很重要，所以那是要多方面哦。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念咒不去看病嘛哦，有些情况真的是需要现代医学的帮助，或者是你所居的环境啊不利于我们身心的健康，那时候这时候你也要去改善我们的环境，或是远离这个环境哦。好，接着是悟三哦，持咒灭苦哦，在115页哦。那持咒灭苦这边呢，就有提到假设有生病的人，不管是男众女众啦哦，那只要我们一心为这个病人呢哦，用这个清净的水，或是他所要吃的东西来药了，或是所吃的食物呢，就念108遍哦，给他吃，那这时候就是病苦可以消除，乃至可以无病延寿哦，命中之后又可以升到这个东方净土，最终可以得不退转。好，接着是结劝，这边就有提到嘛，就是要用因重心恭敬心哦去持咒。好，那但是这个也要记得，就是它这个咒主要是除病啊，那并不是有很多种功能啊，有时候比较当作可以杀尽啊，或者是种种啊，它没有那么多，它主要是可以消除这个所谓的种种的病苦。好，好，接着是丁三哦，在讲义的116页，供养受持的利益，供养受持义，那这边又分作物一供养得护持，那物二的受持得加倍义， 那物依这边供养得护持、哦、又可以分作、修供养行得护持意、哦、这导师的一个分的科判。那物二的受持得加倍意，这边又分作即依受持的仪轨，还有受持的效果效益。那供养行修供养行，这边从讲义的118这边、哦啊、这边就有提到这个第二是供养药师佛啦、哦、118页、哦、就这段文、哦、复次曼殊师弟若有净心善男子善女人、哦、净心男子女人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所有名号闻以诵持、啊、成觉持目啦、哦早树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作众祭月供养形象好所以这到这边是主要是供养佛啦齁好接着呢在118页齁这边是供养法门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受持听闻其意是供养这个经典那接着下面118页的下面齁于彼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知身之具皆悉施于悟令法嫂如是便蒙诸佛护念所求愿满乃至菩提这边是供养这个修行的法师啦所以这边修供养行报就是简单说可以说是供养三宝佛法身好那接着就是得护持的护持的利益了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从这边开始。